你现在收听的是《
创业逃生门》，
首播第一集的专家带你逃。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后疫情时代，人人想创业。今年五月份疫情升温，台湾进入第三级警戒，许多企业无法因应疫情的冲击，在转型上有困难，或因全球趋势所造成的产业变动，公司面临倒闭或缩减规模。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2020年新登记成立的公司已超过36000家，和2019年同期相比，新设立的公司数没有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停滞，反而增加了 6%。 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仍然有 62% 的上班族对创业充满希望。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中原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金智宇老师。老师在大学时期与弟弟一同经营以 Q 版人物为主轴的 iPaint Paint 人集团，还做过果汁连锁加盟，拥有丰富且多元的创业经历。接着2014年的台科大博士专题，老师与两位同学一同创立了网络温度计这个网站，那运用大数据分析统计网友们在论坛里的讨论，那借此得知最近热度最高的话题，7年来网站已累积破亿的浏览数咯。那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空中相会。我相信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开始都很熟悉，非常熟悉在空中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亲友一起互动。那我想今天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那我们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虽然来到学校了，当老师，但是在此之前呢，我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我做了一些事业。从我在大学的时间点，在我有学生证的时候，我就创业了，我就开了公司，就当了这个所谓的学生的老板。那这一路以来，都有一些对创业相关的一些经验。那我们想说透过今天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就是特别拨空来我们节目，因为我们就是约了好多好多时间，可是最近真的是实体活动要办了，真的很忙。
我刚刚才讲，我在心里想说，因为疫情期间嘛，这两个多月大家都在家里面，所以我们讲说一旦这个疫情稍微的松绑之后，很多的这个债都出现了。什么债？比方说我们的同学就是老师，那我们要 meeting 啊，哎呀，那或者是之前我们都是用线上会议嘛，开一些线上会议，学校的会议也好，或者是跟产业界的一些会议也好，大家都希望，那你可不可以来现场来给我们一些直接面对面的一些讨论？像昨天我还去龙潭，去龙潭，我们有这个在地方创生的这个团队，表现得非常棒，年轻朋友。那我们本来都是在线上讨论，哎呀，到现场吃的时候，感觉又真的不一样，所以我才说这个疫情一松绑之后，反而很多很多的这个之前的这些互动时间变得更频繁，但是不外乎的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要注意这个社交距离，所以我们这几天都在忙这些事情，对。
而且真的实体跟线上见面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那透过这次疫情呢，就越来越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那另外想请教老师，因为您网络温度计这个网站营运至今已经近7年的时间了，那这7年间啊，台湾创业生态圈有什么不一样吗
？OK， 其实要讲上一次创业，因为待会有机会的话来跟大家分享，我来学校之后又创业。上一次创业是大概在7年多前啊，那个时候在做这个网络温度计，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念博士班，在台科大念博士班，本来啊，它只是我在课堂当中的一门作业，就是我修了一门课嘛，创新创业的课程，那他其实要谈很多的创业个案，那最后的期末，我们就希望说，在这堂课当中学到的一些，不管是分析的方法或者创业的一些技巧，可不可以写一个计划书出来？那我们就把这个作业啊写得还不错，就提出这个所谓的网络温度计。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概在2014年左右前后，其实大家在使用那个所谓的社交媒体，不管是 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啊等等之类的一些社群媒体、社交媒体，后来到后面的 Instagram 等等的，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了。那在此之前，我们以前对所谓的媒体的定义啊，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得到的，或者在报纸上看得到的，都叫媒体。 而这些媒体的资源都来自于说 ，OK， 资讯都来自于说，可能记者的观点啊，或者是社会的时事的观点，好，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能会聚焦在，其实网际网络上面也有非常多的网友的讨论的议题的观点，好，其实已经改变了，因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媒体在领导的整个大家讨论的这个我们讲说叫做风向。但事实上现在其实都会变成是网友可能自发性的讨论一些议题，或者他关注的一些议题反而变成当下时下社会上面所关注的议题。所以也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新的媒体呈现，好，去关注所谓网友在讨论的议题。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媒体它呈现的这种方法好又跟传统的媒体又不一样，传统媒体就是说它是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几个人他才决定说这一篇的那个这个走向新闻的走向，但网络媒体不是，它其实有人工智慧大数据在里面，我们透过网友在网络上面好的讨论的这些舆情好这些声量，我们把它做一些统计跟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说诶纯举例诶最近这段期间疫情期间到底大家最在乎最喜欢讨论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网络温度计。但是回想起来啦，七年前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议题，其实相较于现在的创业环境，我自己的个人认为啦，尤其这几年来到学校教书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不管是政府亦或者是企业，在这一段期间对创业这个议题的投入 and 的投资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网络上面随便一查，哇，如果你有创业的点子，你想要不管是找投资的金主，亦或者是找 partner， 甚至找点子，在现在这个时代跟我们早期，好，更不要讲说我在十几年前创业那个时代的那个资源差太多了。但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的是资源非常非常丰富，但是在对创业者来讲，其实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它的竞争平常心讲也越来越激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以前早期在做创业的，他可能家里面要是富爸爸，他要有土地，他要有资金，所以呢他就产生出一个所谓的不对等的这个创业的条件。但是现在其实在网络上面，或者是现在你自己在做数位方面的一些创业，其实你的能力你的点子都会变成是你创业很重要的一些资源。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其实会越来越强调你所谓的数位能力。因为以前像我自己是学资讯管理的，所以以前我就觉得我的长处就是资管，就是写程式，就是透过资讯工具去把我想要完成的一个environment 一个平台建置起来。但是其实各位你知道吗，现在在网际网络上面，其实真正会做资讯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不见得是念资讯的，不见得是，就变成网络资讯已经变成是大家都很轻松平常所拥有的技能。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凸显你自己的才能，凸显你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是关键。而且这几年来了，我发现其实大家的创业其实很多很多都会越来越关注在所谓的在地化，好，你对自己本身的所在地，大到可能台湾，小到你可能自己在的城乡城市，你有没有一些能够协助你自己在地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就会有出现像比方说像在地创生啊，或是 USR 啊等等的，而且会投入了很多很多跟文化相关的一些因子。好，所以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 OK， 你大概就是一定要做所谓的科技创业，好，或者是资本创业，会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好，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在大概十年前吧，七年前吧，跟最近的创业的一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也很常接到民众的咨询，他说他们目前都只有想法，但是没有实体的产品，也没有服务架构，那该如何开启他们的创业第一步呢？
OK， 其实创业是这样子啦，我们常在讲，像我记在学校也是叫大学生叫研究生创业，我都跟他们说一件事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建议你们 越年轻创业越好。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啊，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为什么我这样讲？第一个，因为你年轻嘛，好，某种程度你创业不大可能，几率很小啦，在第一次你就成功了，因为创业的成功几率太低了，太低了，好，可能不到1%。好，但是呢，你知道吗？你现在比方说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哦，研究所毕业24岁、25岁，好，你创业的第一年，好，哪怕是你就算失败了，我告诉我都会跟同学讲，你这一年所累积的经验，不管是市场经验，不管是在团队，创业还有团队的问题啊，好，你所获得的收获，好，都远比于你怎样在可能你毕业之后去一家公司，好，所得到的冲击来的大。所以我说，哪怕是你第一年失败，第二年失败，你再返回职场，我的观察了，我自己个人观察了，很多创过业的这些年轻人，他在回来职场上面工作，其实他的表现常常会让老板非常非常的讶异。因为什么？因为他会懂得换位思考，他当过老板嘛，他知道说，哎 ，OK， 原来客户的想法是什么，主管的想法是什么，自然而然他在职场上面的表现也不错。所以等到他可能在职场上面再磨练过，再过个2年，再过个5年、哦、之后，他又重燃了这个所谓的创业魂之后，再回来创业，我觉得那个都成功几率就相较更高。但是我们比较怕的啦，哦、我们比较怕的是那个，我常在讲，开个玩笑讲，因为 我也常常去当那个创业的辅导委员，我会看到有些是那种，可能叫做退伍后、退休后，哦哦、像我们那个学校就有那个营区专班嘛，哦，军人可能服役满10年、20年之后，他们就会 OK 做他们的事情，他们就可能在人生已经累积了、哦、几桶金哦，好、哦，然后他们现在要创业了，但是一来了、哦、可能年纪也稍微有点高，稍微有点大，所以有点高就是可能是40岁、50岁了，哦，然后呢，他的资本也够厚，他拥有的是经验，但是呢，因为他也很多的资金，有的经验，所以他有时候会怎么样？有时候。一旦投下去之后，哦，那个损伤很大哦，哦，因为他的资本够多，他就可能哇烧下去，而且再来就是说，年轻人怎么样？我们常常开个玩笑讲啊，年轻人20几岁的常常可以卖肝嘛，对不对？哦，大概40岁、50岁的这个创业者，应该理论上讲，他应该可能有家庭了，哦，可能小孩子也有了，所以自然而然他在时间分配上面，不像所谓的20几岁、30岁的年轻人，他的创业来的。这么样的机器，那我先讲，不是放诸事还百分之百接准，但是普遍我们看到的比例啦，会是比较是这样子。好，所以我才说，其实现在要创业，其实我都会蛮鼓励，就哪怕是你只有点子，好，我常常会讲一句话，做就对了。好，事情就是先做，你在那边空想、空想、空想，你会很懊悔，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你想得到的点子啊，别人也都想到，你能够赢他的就是什么？你就是比他先动手去做。你做出来，你不要说啊！我明明想到，他想到，然后半年之后看到，怎么有人做出来？而且哇，还募到了一大笔钱，哇，还直接就有赚到赚钱了，直接变成公司了，好、哦，甚至还上市上过几年都上市上柜了啊！这样，你看这个东西，我早就3年前就想到了，那、啊、对不对？点子就是这样子嘛，执行力才是关键哦，所以我才说，像您刚所提的，如果你是有点子也好哦，或者是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创业辅导单位或者是加速器嘛，好，就是希望能够去把你本来只是一个 idea， 好，怎么从一个创意变成一个创新，甚至变成创业，好，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
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有想法的话，赶快去行动吧。千万不要后悔。那除了老师刚刚提的行动力之外，还有哪一些创业资源是建议他们优先取得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哈，要学会一种跨域的能力。什么叫跨域的能力呢？比方说，我自己学资管的，我资管的我就很会写程式，所以呢，我就除了程式以外呢，我都不用去了解任何的事情。哦、所以呢，你要去创业，你就会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透过你的专长去在某一个领域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好，那我举例子来讲，很多时候你的创业点子从哪里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关心时事啊，就像就算期间疫情出现了， 像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常常跟同学讲，我说，哎、欸，你们在疫情期间，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些商机呀、啊？对不对？我像去年是台湾是比较没有像今年这么严重嘛，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大家也在怎样，也是在这个抢口罩嘛，对不对？我就常常跟同学讲，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在 Google 上面去看，哦，像在 Google 上面，人家查询口罩的次数，就是 Open Data 嘛。哎，你有没有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观察跟研究？后来我就跟了几个同学，我们就从在 Google 上面查口罩的次数去比对、比拟了、比对了这个各个国家它的发病次数。好，那哎，我们这样就变一篇研究了，我们就投到国际期刊了。哎，我就觉得很有趣啊。那至少你我当然是学生，觉得我说那同学，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人家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所谓的地图，那个口罩地图？那口罩地图这样子的一个，不就是大家做出来的一个点子，做出来的一个帮助大家去买口罩也好，排队买口罩也好的一个好的 tools。 那自然而然的，像我们在讲嘛，最近大家在讨论的是疫苗嘛，好，那当然跟去年是不一样，去年是口罩，我们台湾都到中期啦，其实口罩都很多嘛，像现在很厉害，现在台湾我看满街的口罩还有很多不同的花样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口罩，我们口罩商机有啊，现在很多人送礼都送口罩啊，所以你看那口罩的那个工厂，哦，它前面是因为要符合这个政府相关的规定，它当然就是给政府来直接征收使用，但是后来一松绑之后，它就发挥出它的创意啦。那疫苗某种程度其实打疫苗现在也是啊，所以之前阵子就讲说，大家怎么样透过1922平台去登记疫苗，好，然后这疫苗其实也都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自己在做研究，我也是在研究，哎，大家在打疫苗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是其实有时候你创业的很多题目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观察、关心你自己现在周边的一些时事。And 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叫接地气啦，就是说有时候你要做这门生意，你要讲给客户听嘛，哦，你怎么样让客户觉得说他听得懂你在做什么，所以你要有一个真正有这种对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接地气的一些想法，哦，还有啦，当然还有自己就想说，虽然你是要做某些领域，但是你要有一些你独特的能力嘛，就像我刚所说的，哦，我自己擅长的是资讯，欸，那我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面，在社交平台上面，哦，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些建制。那可能有些不同的创业家，他可能，欸，我强的是什么？我强的是行销，我专门会把一些产品，哦，做一些设计，哦，我的强项可能是美术美学，我的强项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你自己的独特能力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创业家你必须要先拥有的两个，一个是独特能力，一个是你要有观察力，哦，还有这种接地气的实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刚老师有提到，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业的关键，那就是你的创业如果越接近时事，就越容易成功。那除了老师刚刚说的两大能力之外啊，另外也想要请问老师，因为很多创业家都认为在创业初期的资金以及团队都相当的重要，那想问老师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
好，其实，哦，这个但这个题目其实是蛮大的，哦，这不是放出自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哦，其实不同的创业类别，哦，都有不同创业的这个进入的门槛。比方说我刚讲的，其实大部分还是偏向中小型企业啦，就是如果我们做那种微型创业，其实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想创业啊，但是我刚举的例子就跟那个所谓的你可能就有一大笔资金了，哦，你要做的投资可能就比较不一样的这种大资本的生意，那当然不一样。但是我要讲说，如果今天我们有点子了，哦，其实你说那个资金，其实我认为，微型创业、小型创业，其实，哦，网络上面也好，哦，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免费资源，哦，其实你要看，哦，你真的有好的商品，其实很多人是零元创业的，他有好的东西，哦，像疫情期间，我就在那个网络上面电商看到很多都是哇，可以买得到很多的货，哦。就像我自己本身是连续创业家嘛，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自己马上就有独家产品啊，独特产品啊，哦，你也是先从可能别人有的产品，我来做一个平台来卖别人的东西，卖到最后，哎，我发现，哎，我越来越有生意的这种头脑了，我知道可以我来开发属于自己的商品， 自己的产品，再去把自己的事业版图扩大。哦，所以当然不会一开始，尤其是现在可能，创业的环境会变成说，哎，你有点子 ，OK， 你马上就要把这个点子马上付诸实践，马上获利。哦，那当然这是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要走另外一条路，要找创投。哦，你的点子可能很好，你的技术很好，但是现在不见得马上可以在市场上马上有人付钱，那你可能就要烧一段期间。那当然这就有另外一条路，像比方说，你就要找一些像我们这个青年创业这个相关的单位啊。或者是政府相关的单位，或者是我刚刚提的这个所谓的创业加速器，他们都有一些帮你媒合所谓这个创投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嘛。啊，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比较是，如果你自己要创业，就希望能够有获利，获利先不管多少，你可能就必须要怎么样，要先必须累积你会做生意的能力，你怎么样讲直接一点的，哪怕是那100块，哪怕是那50块。你要怎么样透过你的行销手法让客户的口袋里面那个钱能够掏出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有一些堆砌的。那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说了，现在网络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免费平台啦，比方说拍卖相关的平台啊，比方说电子商务的相关平台啊，或者是现在大家都用的社交平台。我现在看到像我自己的学生，我在学校开课教他们这个所谓的网络拍卖，教他们电商。他们一整学期课完之后，他会说了，我说你们那你们有投资什么成本？没有啊，老师，我们一开始的成本就是买东西买进来，然后干嘛？我就在 IG 上面，他也不是在拍卖上面，他跟我说，老师 ，IG 上面的竞争比较没那么激烈。他说那个拍卖上面哦，就比较激烈。哎，你看哦，他们自己都会去想哦。然后课修完之后，他还跟我说，老师，六月份放暑假了哦，昨天跟我讲说，老师，你看。我东西又卖了5个，卖掉了，增加粉丝增加了3个、哦，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见得他马上就是创业，但是他在培养他什么？他做生意的能力。我常开个玩笑讲，培养他的铜臭味啊、哦。常常我们会有很多人有点子，但他不知道怎么卖，因为什么？他太艺术家了、哦，他知道我想工程艺术家或者是太工程思维了，所以导致于他不知道怎么样把他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哦。那这样子自然而然，他就必须要找什么？第一个，他可能要调整自己，不然就是要找 partner、哦。所以你的团队里面就必须要拥有这样子的一些人才，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关键。
针对创业资金以及团队的问题，老师就分享自己连续创业的故事，重点就是要培养自己对于市场的敏感度。所以如果没有创业经验的朋友，可以借由贩售别人的商品来获得商业经验。但如果你的创业点子很创新，也有很好的执行力的话，就可以考虑进驻像是基地以及其他创育中心，透过我们的协助，可以更快接触到创投、媒体曝光等相关资源。那基地目前也正在招募第二期进驻团队，欢迎有物联网、3R、5G 应用的创业背景团队加入我们。那报名截止日期到8月26日下午5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详细资讯。那对于节目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想知道更多创业资源，也欢迎到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或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青东资讯站，享有即时线上咨询服务哦。相关连结都会放在频道节目介绍中。接着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探讨在后疫情时代，社群也可以变成商城，以及数位化转型的经典案例。那最后，老师会跟我们分享地方创生的创业主题该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操作。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创业逃生门，
快逃啊！